好，我们就有一点时间可以讨论，好吗？还是说有回应？好，这里有一个，谢谢给我这个提醒哈。好，我们一个思考哈，得地跟分地之间，我们应当有怎么样的预备？我们应该在这个当中有什么责任？好，这个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要思考。如果你要分享出来放在你的群里面也好也可以哈，大家可以分享送给我都可以哈。
我先说哈，师母。
好的，请讲。
对我的刚才在听师母
分享。哇，感谢主，向东你怎么上来的？对不起，
我一直都在了。
OK, 好的，好，请讲。
我一个感触就是哈，我刚才也自己在下面做笔记。
嗯哼。
信仰呢它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那我们知道神，我们不能够在神做的那一部分上加添什么，就是神为我们做的就是救恩。救恩是完全的，而且这个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一个礼物。那这个礼物呢会决定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包括我们在永恒当中的情况。好。
嗯哼。
那么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部分，就是神为我们做的这一部分。就是要拿信心，拿一个相应的行为来回应神的这个救恩。那这个就是对神的一个赞美，对神的一个肯定，一个一种爱的表现。那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以相应的行为去回应神哈，那神是也是有情感的嘛，他是有他的位格哈。那可能神会用我们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对他的态度行为来评判嘛，评判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然后来做出一个最终的一个裁决。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是要反省哈，就是我们的行为是否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他已经把那么大的恩典给我们哈，他圣经上也说嘛，如果我们轻忽这个恩典哈，那这个罪是，这是一个极大的罪。就是如果我们还把粪土，就是保罗眼中的这个粪土哈，当成宝贝来追求，而把神的恩典当成次要的东西，甚至是利用神来满足我们追求今生的荣华富贵，那这个等于是否定神，对神的一种极大的一种不尊重。那么我相信哈，这个也会相应的，因着我们的这个行为，相应的神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评判和裁决。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要有一个反思，就是而且它不是说马上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状态，它实际上是每一天。最近神不断的提醒我，他说悔改是要落实在每一天里面。
是的。Amen。
对，我目前要悔改了，就是我被这个手机哈，因为我以前不用智能手机，我是18年开始用的，那这个手机对我的影响还蛮大了，就是有一些被捆绑，所以那个罪是很明显的，那我必须要在这件事上要认罪。对，这是我的感触哈，我就说那么多。
是的，我们昨天刚有一个主群学习这个25章马太福音最后那一段，提到说人子降临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就分开绵羊跟山羊哈，那里面本身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琐事，坐在最小事上，或者坐在那个弟兄最小的身上的这些生活琐事呀，所以真的是这样，日常生活现在就是在造就，在成全我们的这个有一天我们要进入那个城的这样的一个得救的功夫，可以这样讲。是的， Amen。 嗯哼，我有点惊讶惊喜说你走在上面啊，因为
这个还有挺巧的哈，师母。
是。
我昨天晚上我是带我牧养的那个小组
啊，
有深圳的也有在美国的姊妹哈。
啊，
我们刚好把圣经读完了一遍，我带他们一年多的时间。有一个姊妹从来没有把圣经看完过，正好就读到了这个启示录的22章最后一章。对，昨天是刚好结束，然后今天你也讲到这个启示录，有很多讲的一些东西是相似的。对，
我们啊，这个成全这个主题是从启示录开始讲的，是，好，谢谢你的回应哈，是。我习惯叫你名字哈，应该叫你周牧师哈，对不起。
对，我喜欢叫向东，向东向西一样的。
向东向西是，向东向西观看都是你的，是的，好，请大家也回应好吗？有没有回应或者是有问题？好，
师母，
是，
我
先讲，
我是小红啊，
是，
我非常，我觉得今天每一句话都是对着我讲的，
神知道，
我也非常认同向东弟兄刚才的分享，我觉得我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又再一次回来，其实我觉得其实上周我跟师母说我一直很就是我说我在有长达两三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非常痛苦的经历当中，我说我是相信神的，后来我反思我还是有抱怨，我还是不明白神的心意，会觉得自己有委屈。所以我觉得今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刚才向东弟兄说他们一年读完了那个圣一本圣经。我觉得我刚才我特别的羞愧，就是我们常常都说我们爱神，我们想为神做工，但是我的确我从来没有读完过，就是光凭所谓的信心，所谓的热心，所谓的热情。其实这正是我被绊倒，或者我不能够有很有能够承受忍受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可能根本就不懂神的心意，也没有把那个真理真正的放到我的心里面，所以生命才会这么脆弱，遇到事的时候简直是就是不堪一击。我觉得就是这个50多年第一次感受了生命当中的那种重创，还是来自主内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正想成为神的儿女是要真正要来懂他的真理，真正要真正要来到他的面前，谦卑下来，匍匐下来，来接受神一切的。就像师母刚才祷告，你该管教的要管教我们，要来操练我们，要来训练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真正的能够被他使用的工人。
顺命的儿女成为顺命的儿女，是的，是的，
这是我今天
感谢
特别感恩，特别感恩，就是这每一句话都是对我讲的。
神知道，你的刚才的分享提醒我也我顺便提一下，这个启示录第21章里面呢，一直告诉我们，哪一层是什么，哪一层是什么，然后12个门这些哈，这个建材还有它的根基，其实不是说我们圣经背多少读几次，不是这个重点，重点在于说我们的根基，当然要读啦，记啦，还有我们看重神的话啦，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去行神的话。这个你是不是21章在告诉我们，这个根基很重要。那我们根基立在哪里呢？立在这个原来神已经立定的，从摩西的律法开始到耶稣成全的律法的这所有的神的话语的上面，这也就是你讲的真理的上面。刚才谭红你有一个字我很喜欢，真正的。到耶稣到了审判主的面前，审判官的面前，真的假的就是很清楚了。所以呢 这个真实的，耶稣说我们敬拜神就是用真实的，所以当圣灵到我们、当圣灵神爱我们，所以他在很适当时候就敲我们一下，打我们一下，推我们一下，让我们走到他的正轨上，生命的道路里面去，因为他很爱我们，他很爱你，他很爱你，他也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的心，是的、是的。
师母，我想我可不可以再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也是回应，其实我想跟大家讲，就是神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就是师母刚才也讲到，就是当我们以为得着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懈怠了吗？还是困惑了吗？还是就是觉得自己很强大吗？其实神，我觉着他要是，他根据我们的身量来用我们，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我觉得我信主以来每一段生命，我都真实的能够见证到神，当他要用我的时候，他都先破碎我，先管教我，先让我。就以为过不去了，但是又会觉得啊，生命被撑开了。其实我觉得我挺悖逆的，就是从今年三月份到一直到上周二，我觉得我一直就是被攻击中，而且我原来特别自信，也觉得自己挺那个，但是我就处于一种就。整个就是人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了，就什么也不是，就是陷入了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我觉得我个人，我常常觉得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包括我五月份去美国，我见到师母，我就整个都是麻木的，包括我都是我家弟兄在那儿联系啊干什么，然后回来也是整个人是不能，就脾气特别暴躁，而且能不说话就不说话那种。所有周围的人都告诉我你要怎么去对抗，你要怎么捍卫神的主权，反正太多的声音，但是我就始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被捆绑的死死的，我真的特别特别痛苦。包括我家弟兄看到我精神状态，让师母来辅导我。我那天我还睡着了，我就觉得我这很多奇怪的现象，那种我自己都不能理解。然后直到上周二，我跟师母一谈，我真的才被完全的释放。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得真理才能得自由，我又特别感恩，就师母他们以他们的生命，他们真的是站在真理上来，在那么远的地方陪着我们，挂念我们，对中国的这些，我都觉得我们作为所谓的还想为神给群开辟新课程，真的生命上就我常常我就被捆住，这几个月被死死的钉在那里，就不能喘息。但是师母就说你就是讲了很多，我那天晚上我今天就不说了，真的一下子就把我给释放出来了。然后这一周我整个哇非常奇妙，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这个问题的出口，一切都进入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而且很清晰很明确的一个解决的状态。哎呀，我就觉得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要常常在一起，彼此的看顾保守，而且一定要有属灵的、真正有生命的、站在真理之上的长辈来带着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是也是神赐予我们的，真的是极大的恩典。我们这次去美国，我就看着师母妈咪曾经他们那么好的生活环境。哎呀，那个佛罗里达真是非常非常美，我就在想，我 我跟文革到那儿以后，时差倒的我们就是，我就很多事情都参与不了。其实有很好的机会能够跟当地的，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连接，但是我一直都在稀里糊涂睡的过程当中。但是我就在想，那么多年，师母、妈咪，他们年龄那么大来中国，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来到都是，哎呀，你什么都不应酬，协谈、去讲道、去分享，啊，我才现在才感受到，所以，什么叫生命？真的是就像。就是如彩云般的，我们经历过，我们才知道那叫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自己真的是现在，真的是，哎呀，就求神来快快的，就是如果有我做的很不好的地方，就是希望神快快的来管教我，带领我。我就想，很早以前。也是跟很多弟兄姊妹说，我说我就想像师母、妈咪和冯经理。那时候师母那妈咪腿不好，我给他们拍过照片，他去我们教会讲道，就是他们三个人扶着上那个楼梯。我现在我就知道，很多时候这张照片那个情景一直在我脑袋里面。我知道我想做，但是我现在真正看到是我的生命当中需要成长，需要真理的这个积淀。就是特别感恩师母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给我们做这样美好的带领。谢谢，感谢
主，感谢主。那个向东中牧师，请你特别这个时候为团红姐妹感恩，然后为她祷告好吗？好，为我们一起好来扶持，一起为姐妹感恩。
哦，团红哈，
团姐是的。
好嘞，好，我来祷告哈。阿爸天父，我刚才听到团红姐妹的分享，我想到在好几年前，师母邀请我去深圳，然后我问师母有什么东西要学习，然后师母说，向东你只要来到深圳跟我们在一起就好了。当时我心里面挺骄傲，我觉得我那么大老远来一趟，我不学一点东西，我何必浪费这个时间和精力。后来我渐渐明白，其实主你就是要让我去感受他们的生命。就像刚才谭红说的，就是一些美好的见证人，就是一些被你破碎更新改变的生命，他们的生，你用这样的生命来感染影响启发我们。那今天我们这些被妈咪师母他们牧养的人，我们今天回想起这样的一个旅程，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所以刚才谭红用他的眼泪作为祭献给你，我相信你期待着你女儿的这些感恩的眼泪，你等候了很久。我知道你特别的爱她，她很真实，她的挣扎很真实，她被你的恩典触摸，那种喜悦也是很真实的。主，你要的就是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知道你在唐红身上有美好的计划，我祈求你的圣灵继续的感动他，触摸他，借着不光是借着师母，也借着他所遭遇的那些逆境。因为有一些是你的管教，管教是你爱我们的另外的一种表现。主啊，你要拓宽他的警戒。我能够听到刚才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是你的爱借着他的声带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是你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是你跟他之间那种美好的碰撞出的火花。我请求主继续感动他的灵，继续的感动他今后的人生，让他被你塑造成为一个像妈咪师母、像保罗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使徒可以在他所在的这个区域，因为你已经把他放到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岗位上，让他在他的家庭，在孩子丈夫面前，在公公婆婆面前，在他的同事面前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也祈求你特别的让唐红姊妹跟他们这个家庭，跟妈咪这个团队，我们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守望。谢谢你，我们期待着将来我们这些被牧养的小羊也能够像妈咪师母他们那样去影响很多的人。如果没有忍耐，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美好的这些果实。因为孩子也是长期的悖逆，长期的悖逆，但是他们对我的忍耐，我在国内基本上没有一个传，没有一个牧者可以容忍我，但是他们就十几年如一日这样子容忍我，这样包容我，接纳我。所以刚才唐红姊妹说的每一句话也是我想表达的。所以天父，我感谢你，愿你的恩高，你的心意，你的意向能够充满他，让他选择你为他人生所安排的这个蓝图，而放下他自己的那些梦想野心，让他单单以你为乐。谢谢你，奉主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Amen。 Amen。
是吗？
是的，请讲。
其他弟兄姐妹在考虑分享的同时哈，我有一个问题，
是
可能有点偏了，就是
没关系。
您刚才提到的，我提到的这个和睦和圣洁，让我就想的蛮多的。我就看了一下那个英文的几个版本，它里面讲到这个。你们要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当中，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他这里的众人用的就是 all men， 就是所有人。我一下子就有点困惑。
就好像我们跟那个没有信的人如何能够和谐，是吧？类似这样吗？
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不太会做福音方面的，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恩赐。但是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是还比较属于可以去倾听做陪伴人的，所以我是有那么几位姊妹。就是我在陪伴，因为疫情的关系，主要是在网络，通过网络是这边，加州这边的，但是最近是有一些，最近有其中有一位姐妹，她是因为她没有办法和她现在所在的教会的团契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包括和牧者传道，就是其中有很多在交流上的误解，还有一些就是人的，就像师母刚刚讲到那个经文里面讲到那个毒根哈，当有时候人会跌倒。或者在言语上会让人误会，或者甚至是得罪人，而延伸出来的是一些这样的错误，积攒到一定的程度就绊倒了，就是可能小羊或者心性上稍微软弱一些的。那我陪伴的这个姐妹，他的信就是还是属于信心比较新的，他很愿意追求神，可是他就非常受不了周遭他看到的，他觉得都没有如就是他就是从他的描述的话，就是这些 他觉得是所谓的在教会里的，好像来到 social club、
嗯、
他觉得他们做行事为人都还不如非基督徒或者是从就是拜偶像信佛的。所以他最近就是我一直在陪伴他，之前都挺好的，但是最近因为一些事情他们教会里也有传道，就是说有两位传道，其中一位被辞退了，另一位留下来，然后就有一些这样的流言蜚语，好像觉得他在后面是起到一些这个作用。反正具体也是挺复杂，但是听下来呢，他最后就是跟我在联系的时候就说他觉得他已经到了一个处境，就是他觉得他不想再信神了，他觉得信神的人除了绊倒他之外好像没有让他得到属灵的喂养。所以这也不是第一个，但是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去陪伴了，因为很多事情也是间接的，我不能够论断，也不知道这个背后有多少问题。你不能只是独自面的，可是人的情绪在哪儿？安慰呢有时候会说错话，如果光用圣经的话来讲呢又非常的教条，所以我就很迷惑。那同时这边就讲与众人和睦，那他现在是与教会内的人都不和睦。
好，我了解。
这个和睦的心如何让神来开启他的眼光，扩张他的境界，去能够去愿意与人和睦，或者是不计较与别人之间的误会，或者延伸出来的一些这样的问题。
OK, 好。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本来是有信，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那个
是非常非常追求的一位姐妹。
OK, 好好，他已经有信哈。如果我面对这样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哈，那在一个情况下他已经有这个信的根基，跟神之间有关系的根基下面的话，那可能我就会去想办法去了解他对于这些人的这些言语啦、作为啦哈的到底是什么去惹了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过不去的地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可能还有更深的根源。等于说像这些人的言语做法，我想不是只有教会里面有，外面也会有。那可能他就是很期待，以前可能已经有碰过，期待在教会里面可以给自己一个保护墙，或者是给自己一个理想啊，但是没有想到一样，不但一样更糟糕啊。所以等于说他跟他的过去有一些过不去的地方，以至于带到教会中来，因为教会现在不是在天堂，教会里面甚至耶稣说也有仇敌撒的败子啊。那我们对于败子跟麦子，我们不用去，我们没有责任去分开，但是呢我们如何长成那个麦子，然后不被败子抢去我们的营养，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可能第一个，如果我，因为我现在不是很理解，但是我从你讲的这个情况，第一个我会想多一点的跟他有深一点的了解，跟他过去有一些了解啊，先不要触及信仰的这个，我觉得你这个方面你应该很能包容的啊，你也不可能说服他，你也不可能帮他去担待这种四周围的，解决这种四周围的环境问题啊。那其实这些情况，这个分裂性啦，还有这种不合理啦，甚至是就是这些让我们觉得很不能面对的这些冲击啊，基本上是对他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刚才哪一位讲到那个冒犯啊，那个字很好啊，就是冒犯到他了。 那怎么会冒犯他呢？通常我们如果一般的话，就像我们感冒啊什么，如果我们抵抗力正常的话，这些来我们就会有它的自然神给我们的力，会可以就这样子循环出去的哈，新陈代谢。但是一定有伤痕在里面啊，这个我可能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就是一直做他的倾听者，他的朋友啊，然后一方面呢，我让他看到，好，我也是基督徒，那我一直执着，就是我所信的是好，就是我不会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话跟他保持这个关系是一个唯一你现在能够做的。等于说你了解他在讲什么，你也接纳他的感受哈。那至于你说他信还没有信很久吗？是这个意思吗？
嗯，他信了几年了。
几年了。嗯、
对。然后但是他先生的话还没有信。
OK,OK,
本来是我等于说是做他先生的福音工作，后来发现就是说原来我那个团体里面出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以呢等于说一下子把他们两人一个也没有传承福音啊，
是
现在这个又面临这样的情况。
是他的信心本身是有很多障碍的，很多就不利的环境在他的四周围啊，包括他一个没有信的丈夫的话，那他也很孤单各方面啊呀。在这里我要讲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圣洁的一个起点而已哦哈，就是饶恕。为什么我会提到说他的根基的部分呢？你可能有很多过不去的地方，就是抓着不能放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导致痛点在那里的地方。那不管是信多久了，刚刚信或者是信很久了，只要一碰到饶恕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马上解决。好，我记得上次妈咪也提到，好像她也有提到，好，当我们在预备我们这个建筑的时候，她好像有特别提到，她说这个饶恕。所以耶稣提到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饶恕人的过犯，饶恕那欠我们的，同样的神也饶恕我们欠他的。什么叫做追求和睦？就是我们免了人家的债，人家不欠我，然后我跟主这边跟神这边也是不欠他的，这是双方面的一个释放。好，所以最基本上，当我们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然后我祷告的时候，这是一个耶稣说，如果你祷告你求好，你没有饶恕人的地方，等于是你变成债主，你被欠了。一方面呢，你没有放掉的话，另外一方面等于是我也欠了神。当我们跟神之间有债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就会不健康，没有办法健康。所以这是最基本的，所以我才说，首先他需要了解我的根源，我那个会有这些，他现在目前所表达的这些，可能面对的也是别人的毒根，他自己也有毒根，所以就都已经大家都好像都汇流在一起了。好，我想不是说都是他的问题，可能对方也有一些问题。等于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帮助他和睦的，让他可以跟人和睦的啊，现在只有你，但是你不是他的教会的嘛，对不对？不是嘛，对不对？你是只有借着，
我不是，对，
他的肢体里面没有碰到一个可以让他 make peace 的，可以让他和睦的。那这个和睦是两边的，一个是跟神是没有墙的，跟神是坦然的，另外一边跟人是真实的。好，我不是说我们要强求自己去，这个还不到一个爱对方，还不到这个地步，而是说呢，我们放掉，我们愿意放掉那个被欠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呀。这个不是只有针对这个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基督徒，而且呢耶稣说 七十个七十是什么意思？常常会被欠，常常会被冒犯，常常会被伤害。好，所以一来我们就赶快让他那个根基就洗刷掉，然后我靠着神的恩典呀，这个很重要啊。那我觉得现在目前他的情况呢，就只有你跟他保持一个很平常的关系，好，那就等圣灵工作，等圣灵工作呀。
好，谢谢圣母。
OK， 好。如果你有时候有什么新的一个神的带领的话，你也跟我们分享好不好？这个很实际的。昨天也有一个姊妹提到说，她去服侍的时候也被伤害，所以以至于她不敢去服侍这个人。她说常常好几次都被伤害，也谈到这个问题。好呀，
师母
是，你好，请讲。
对，刚刚那个姐妹分享的那个她要陪伴的那个姐妹嘛，
是，
然后就我有一点点的那个经历分回应，就你
非常好，
就你也知道，曾经多年前，其实我也是属于跟她现在陪的那个姐妹的状态比较像的嘛。
对，
所以那个姐妹，我跟你大概分享一下，就其实我自己曾经啊，也信主几年以后，然后也在当时那个教会里面就有受到一些情感上的那种伤害嘛。所以我09年信主，然后13年的时候呢，就我从09年到13年一直在那个教会，我没有去过别的地方，然后我也不认识别的人。对，所以的话呢，当时我就迫使我就反正就是在当下那个状态就不得不要离开了。所以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当时就随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基督徒也不过如此。我就等于说，当时其实我就等于说对信主，或者说对主，或者说因着信主的那个人，所以以至于我就，因为我当时就说对主其实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嘛。但当时我的可是当时那个状态就是那个样子，我就没有更多的认识了，所以就只能停在那个状态里面，就说出了那个话。所以我那个时候离开了深圳，我整整半年的时间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没有聚会。可是呢，那个阶段呢，我很感谢神，就是因为有一个姐妹，她有在陪着我。但是她在陪我的那个过程当中，她没有给我很多的一些建议，说啊，你一定要聚会啊，你一定要读经啊。他没有，因为他已经知道我已经心里面对，就是就已经对主的那个部分没有热忱了，没都已经很灰心了，对，所以他没有给我任何的这些这些建议，因为那个他只要说我会很抗拒，我就很抗拒，就是我不想听这些，所以呢，他知道我的那种那个当下不想听吧，他就没有给我任何这些建议。他知道我离开了深圳，他也知道我要出去外面散心啊，或者就离开深圳回老家，他就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常常跟我说这句话，他说不管你去哪里，你都要让我知道你平安好不好。我说那这可以，就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哪里，我也可以让你知道我还活着，就这就对了，我不会自杀，就这种情况。然后呢，其他的我就说给不了你太多了，你也不需要给我太多。所以呢，他给我打电话，我其实那个时候我接电话都是有压力的，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心里面是觉得说你就是代表教会的那个部分，所以他给我打电话我都是有压力的，所以就算到那种情况下，他就不会每天给我发信息，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主动说我想要给你，让你知道我在干嘛，然后他不会每天给我发信息，他就可能三五天或者一个礼拜给我发个信息，你在哪呢？你好吗？就这样子。然后呢，渐渐的后面就会问我说啊，那你有什么需要我为你祷告的吗？我说好像没有。就这样过程就大概经历了有半年的时间。很神奇的是半年以后我又回到了教会，但是说去了另外一个教会。 就是我现在待的这个教会，那就是过了整整半年了。半年以后我回到现在这个，就我又把神又把我捡回来了。捡回来了之后呢，我就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就跟过去那个教会不一样的，然后接触了一些不一样的人。然后我就一待到现在，你看转眼又过了好多年了，就过了八年了。
是。
但是这八年的过程当中，就因为半年以后嘛，我又回到了教会，后面就14年开始就上师母和妈咪他们一年两次的培训，然后麦牧师一年一次的培训，然后那个姐妹还在陪我。其实那个13年我离开的那个伤其实陪了我很多年，就那个伤一直在。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是借着那个学习，借着培训，然后又恢复了那个主日聚会，我的心渐渐的被神的爱，然后以及那个陪伴我的姐妹他的爱又重新的让我的心又好像回升了那个对神的那个体会的那个爱的部分。但是因着过去的那个伤我不能碰，很多年那个人都不能提，那件事也不能提，因为提到的话我里面就会有那个痛，就会有那个有委屈有伤害。然后后面慢慢就我就然后姐妹也会为我祷告，然后后面因为有着学习嘛，那个学习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学习自己个人跟神建立关系，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过去对神对信仰当中有一些是错误的观念，但是可能自己不在没有在学习当中，或者没有这种像师母妈咪他们这种就是这种学习培训出来的话，其实通过主日聚会啊或者是小组啊，其实是比较不容易去把那个错误的观念去被更新，或者去在基督里面被破碎的那个部分。那后面就通过学习，然后自己的那个个人那个意愿跟神祷告的那个心也很重要，然后再加上神自己的那个带领。所以当我不知道过了有两年还是三年的时间，哎，我就可以，我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就虽然别人不能碰，但是我还是有在神面前为这个祷告。所以当有一天我在神面前祷告说，我愿意在基督里面不再纪念那个人带给我的那个伤害了，然后我也愿意在基督里面跟那个人和好，我不要那个人那个过去的那个伤陪着我继续走前面的道路了。但是那个过程过了有两三年都我不具体不记得了，哎，后面我就可以坦然的去再去跟人也好跟我的家人也好去坦然的去面对那过去的那一段经历那一段伤害的时候，虽然到现在我依然在现实社会当中我没有跟那个人见过面，我没有跟那个人发生直接的那种交流和关系，可是我知道我心里面在基督里面我已经跟他和好了。
Amen。
对，所以我想跟那个刚刚说问题的那个姐妹去讲说，就是遇到那样的一个姐妹，可能当下你就是先陪着她，然后让她去看到你这个基督徒跟她过去带给她失望或者伤害的那个基督徒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以至于让她对通过你的那个陪伴或者爱的那个传递可以帮助他再重新回到神那里去，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Amen，Amen，很好，很好的一个实例，刚好是我听到的。是的，是的，呀，是的。耶稣他曾经讲过哈，他说这种绊倒人，或者是被绊倒的事情是会有的，他也这样讲过。所以为什么刚才我想到饶恕呢？后来我就想起来说可能是那个经节哈，是我想要分享那个，因为下面马上他就提到饶恕，然后门徒就说哎呀求主加添我的信心哈，就是没有饶恕的那个信心，没有饶恕的这个能力哈，那个难处是很难的。是的，谢谢。好，我们请可以继续哈，如果有人需要分享或者是问题都可以。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
好的，请讲。
但是呢又好像不是问题，但我就觉得可能
关系。没关系。
就刚刚在你在讲信息的时候不是讲到就是说就是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而是因信称义嘛。 对，但是呢那个成全里面的那个讲的那个就是我们是要还是要跟随神，然后效法耶稣的那个样式，然后那个因跟随神效法耶稣的样式而成义，就是称义跟成义它是有区别的嘛，就是称义那是神的恩典，可是成义呢是有人自己本身的那个责任的跟随的那个部分。
嗯哼，
可是现在呢就因为我不是在带小组嘛，
嗯哼，
然后我们小组呢就有一种有一些比较有一些人就是跟我同时间比我还早在进入我们小组的人，
嗯哼，
就我们小组就等于在我们教会目前算是成立时间最久的一个小组。
嗯哼，
那有的人呢就是比我还早进入现在这个教会，然后比我还早加入这个小组，那就由此可以看到一个说就是这些人他信主的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他现在的那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现阶段呢就是在查经，在查约翰福音嘛，然后查约翰福音呢就是看到就是就主要就是其实大家对约翰福音的那个圣经都很熟了，因为信主的时间都不短嘛，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那还有就是那这个在大家都很熟的那个经文当中，那我们还有什么就是可以让我们有什么学习或者是得着的吗？我就跟神祷告。那最近呢神就给了我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知识上的知道，而是要真正的成为跟随耶稣的那个门徒，然后就是要去学习，就是要去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最近两次呢就有一个人就挑战，就也不能叫挑战我，就他提出了他的一个看法，就他信主时间比较久，那他就会说那不是已经因信称义了吗，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就等于说就是你就是等于说那个个人成圣的那个部分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和决定，那你不能要求我们都这样。我说对呀，这不是我的要求，但这不是神的心意吗？他说那不是神有恩典吗？那他也不会怎么样，就是意思我就停在这里就可以了，那神也允许，而且神有足够的怜悯和慈爱。可是呢刚刚你在讲到那个就是我们还有诚意的那个部分呢，我似乎好像又找到了一个方向和答案。可是呢我还是想说，如果是假设说师母在你的小组里面，然后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信主时间又很久，然后他并且以自己觉得我就现在我就已经可以了，我只要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慈爱就可以了的那个部分，你觉得还可以有可以怎么样的去引导吗？除了祷告以外。
OK， 好，我们要给对方一个目标，好，就像你讲的不是知识而已，就说一个目标，说到底我要往哪，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成长嘛，我们要长成这个经节很清楚的，要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然后彼得说要在耶稣的知识跟恩典里面成长。好，那成长的话，要长成他的身量的话，那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我常在提的，我们蒙神的慈爱被称为他的儿女，到一个地位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到后面好，约翰一书第三章你帮我们念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你方便念吗小翔，还是谁帮我们念一下？约翰一书，
约翰福音第三章多少节？
一书第三章，
约翰一书第三章，好的，
从第一到第三节。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嗯哼 ，OK， 好。那当对方跟你说，我现在我就活在神的爱里面，好，你说很满足了，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他信的，
但其实他也不满足， 他主要是我觉得他比较大的，当然这只是我的我个人的看法哈，就因为他学很多他学很多心理学的东西，所以他不喜欢很多那种人的那种努力的那个部分，因为他就是我是觉得他的那个影响是在于说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读经时间，然后呢他比较喜欢那些就是心理学层面的东西，就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就对了，
人本人，是的，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会对于比如那可能对于像我的特性啊，或者这么多年的学习或者跟随神的那个经历，就是神的那个绝对主权的那个部分啊，跟他的那个心理学那个部分的话，就会带来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那个东西。他那个那这个东西对于他来讲，他心里面就是他不愿意去他不要说认同啦，就他听他都觉得会产生一些那种不舒服的，他就觉得我就想对他会有排斥。对了，对对对。
嗯嗯，呀，我了解，呀，嗯哼，呀，因为在这种其他的所谓的小学的领域里面哈，世上的小学领域里面呢，它是不是绝对性的，是一个相对性的，好，情况伦理化，所以这个很容易就会没有办法对真理那个绝对的真理有一个归属呀，我了解，是的呀，那可能是机会挑战他一下吧，好，如果有机会的话，啊，那如果你认为说事实上他是不接受人家的那个的话，那我们也就是等候了，没有其他的啊，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真理告诉你啊，我们在学圣经，我们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觉得刚才我们前面有那么多的分享，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成为那个榜样，啊，我自己要有光，我自己要有一个作用，盐就是有功用、有功能的，啊，我什么都不能做，说我可以在一个悖逆的环境里面能够发光，能够照亮到黑暗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等于说呢，我们就用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圣经的一个反照，像月亮反照太阳的光一样，啊，嗯哼，
明白，
是。
其实可能对于我来讲，我比较可能需要被突破的是，因为本来我就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嘛，那，对，就是等于说，其实我的那个不是，就是本身我原来的我，其实我就是属于相对是自卑的。那虽然这么多年，在主里面有被医治过，有被医治一些，但那个根其实有的时候还会出来影响我，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因为在小组里面的话呢，就等于是说，当我在讲，就是当因为我是因为我又不是组长，但又是我又在带小组，就等于说我不是组长，但我又在带小组，这个呢又会让我觉得缺少了一些那种不是说我要这个权柄，而是好像我就没有这个权柄的那个尴尬的那个部分。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因为他在小组里面，当我会分享到圣经的那个绝对性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呢，他就会排斥，他就会用他那个心理学的那个东西，他会当着小组其他小伙伴的那个就是当众他就会可能提出一些他的那个人文主义的那个东西，就会很契合人心里面的那个需要的东西，所以这个会让我有一些不是说每一次啦，不是每一次我都不知道怎么应对，但是有的时候我确实会说他好像因为我里面的装备可能不够啊，或者是有那个自卑的根，或者就总会很复杂的那个情绪在的时候，我可能就会选择我不说选择，就可能当下那个就会让我有一点不知道该怎样的去
去
应对。
是等于事实上是他在挑战你了。
可以这么说。
呀呀，是的。那你就你能做的部分就是温柔谦卑的心，包容的心，就是这样。 啊哈呀，不用争论了呀。我觉得啊，这个小学哈、啊、跟西坛小学跟真理的话是不需要打对台的，啊哈呀。但是呢，你只要反正如果这个当中有人渴慕真理的，他就会一定会吸收你这边的，因为你是以真理的这边做你的一个主轴嘛，可以这样讲吗？
嗯，
好呀。那当然我们讲的时候也有，我们会讲到我们自己的经验啦、啊、齁、啊、还有我们的表达方式，这个都会有齁、啊、那因为借着我的口，比如说像我也会啊，借着我的那个表达方式，有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不喜欢你用这种表达方式，也有啊，也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个人的特性不一样啊，所以我在想，可能也不是只有你想的这么单纯的原因啦啊。那反正现在就说，就像你刚才跟那个高阳姊妹啊，给他的一个回应一样的，你就是以自己，你就自己跟他保持一个好，你即使你对我有任何不认同的地方，好，我不需要跟你认同，但是呢我还是跟你是和谐的，这样子。这个部分可能你的那个被冒犯或者是被挑战那个部分的情绪呢，求神帮助你。
嗯
啊，
我倒没有觉得有被冒犯，但是我确实会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当下那个状态会让对、
uh-huh.
然后我一方面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另外一方面当然这个是我可能是我的担忧啦，我就觉得说本身圣经它就是就 对我就觉得可能会不会影响到别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会产生一些顾虑的。
嗯哼，是的，有可能呀、yeah. 那其实我们在谈讲到真理，在查经的时候，在带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其实它本身的一个里面的能力的运行呢，也是在圣灵了、啊、所以不是我们讲的很好就一定说有很好的效果，也不是因为我们讲的不好然后就好像就没有能力，不是这样，在于圣灵呀。还有我们生命的见证，所以就是还是一样回到就是我们就是爱、啊、要去包爱呀，是，
明白。好，我知道了，谢谢师母。
你把你需要的智慧跟神去求。雅各说嘛，说我们前面讲到忍耐，后面就会有一个地方，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忍耐？因为我们有时候智慧不够嘛，是不是？
嗯、
我们要熬夜，这也是一个部分，我们就跟神求智慧。呀，嗯哼，那就是为什么、
哦、谢谢师母。
雅各为什么保罗说他也要战战兢兢啊？对不对？呀，是的。
谢谢师母。
感谢主，也为你祷告啊！你这样我就了解说，
是
你祷告，好的，好的，纪念、啊、我们彼此纪念，是的，好。
师母，
是
师母，我可以回应两句吗？
当然，当然，
就是刚才那个姊妹提到的那个姊妹的情况，然后您先就是说有回忆那个姊妹，然后小霞也讲了她的经历哈，再加上刚才小霞提的那个她的问题哈，因为我就在想，我自己心里想到的是哈，我觉得我自己是信主很多年，但是我不知道其实我是带着一个，对，就带着人的理想去在人当中，在基督徒当中，或者在我想的那种信仰的那种氛围里面去寻找。所以说我觉得我和你这种类似的这种经历，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是一个破碎，但是那个破碎是一个非常非常蒙福的，就是一个就好像我里面有一个流，那个流是抗拒基督的，那个流是要让我去寻找一种理想模式，那个流是抗拒基督的，但是呢我是走得很慢，很晚的时候我才碰到一个就是能够帮助我的那样的一个环境。那最开头一点都不觉得是啊，但是也是过了几年以后，后来我发觉，就是我是觉得，最开头就是生气啊、伤心啊、乏力，你想做的所有的努力你都做了，最后你发觉是，根本就推不动哈，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自己好像是一个完全的受害者。然后呢也有离开的时候，心里离开了，我当时是心离开了，我人好像人也有某种形式的离开啊，但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那个当中，我觉得最后神让我看到的是我不理解那个人，或者是我不理解那个环境，或者是我就觉得哎呀他那个怎么样，这个为什么就不能够怎么样，是因为我不理解我自己，我其实是看不到我的罪的，我实际上我就是我是不理解的是我自己，我就是我不理解我自己的罪，所以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犯那样的罪。但事实上我在那一点上和他是本质上是很相同的，在人性上。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一个祝福的开始。而且有时候我在想哈，我现在也不觉得我自己就完全因为那样的一个过程，我自己就完全和我的骄傲脱离了。事实上我可能就是还是常常的包括昨天可能都还在骄傲里面，被骄傲推动的时候就会运行成另外一种状态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那个过程，就是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被刺破哈，我真的很难爱神。可能我会觉得在某种情境下，哎呀，我很追求，或者说在那个环境下也觉得好像做工有效果。但是真的像箴言上所说的，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我觉得那种环境当中是，就是你不能够真正的，就是向神求谦卑哈，那个很难，因为我不觉得我里面有真正的需要。我为什么不能接受他？因为我不喜欢那个环境，是因为我觉得我比那个环境强，所以我才不能够接受，我才不能够看到神在这个事情上，神依然完全的掌权，我仍然可以安心。好，这个环境好像不能够怎么样看似更好的运行哈，但是神的主权还是全人的主权，而且神的那个爱，神的那个他对我们的那个忍耐哈，就他以他的忍耐来等待我们的忍耐，只有加增没有减少的。所以那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蒙福的过程。我就想回应刚才那个为那位姊妹心里很有挂心的这位姊妹哈，就是她现在的情况是在，就是只要是如果真的是有得救，从信仰的开端她是有进入到基督的门的，或者因为这件事情她真正的进入到救恩里面，是一个很蒙福的过程，不用太担心。我觉得上帝他真的是，他是从我们的这种死亡和残缺当中兴起了他的救恩。我实在是没有什么一点点那种好处值得夸耀的，就是因为我不行，所以神都要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是觉得那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恩典的过程哈。我补充完了。
Amen, Amen, yeah.所以我刚才提到，我说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好，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呀，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可以陪伴，我们可以扶持，我们可以安慰哈，等于说再回到我们今天，接上我们今天的谈的话，就是讲的对方有非心的时候呢，那么可能就是也会有神要兴起一个管我们教我们的环境，对不对？季宏，你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好，其实是在彰凸显我们的需要跟我们的问题，是的呀、yeah, 嗯哼，是我们会觉得好像是难处是别人加给我们，或者是不是对错的问题，就是好像那个难处就好像是我们，是刚才你用了一个词哈，很好，受害者啦。基本上呢，当我们陷入一个觉得我是受害者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会变成一个债主了，变成这样。是的，我很认同，我会认同。但是当时候在被神训练，被他管，在他教的时候呢，自己不觉得，不是自己不晓得，但是神他会用一个他很有智慧的方式，好，不是一次把我们打破哈。慢慢的敲，慢慢的敲啊，敲到一个地步，他就可以帮我们重新再造。
是我自己信主才四年多，19年信主的，四年。生命也成长的不好嘛， 幸好还有爱美姊妹啊你帮助。现在我是想咨询一个，就是请教一个，就是因为我的生命不强嘛，就是介绍我就是信主的一个另外的姊妹，他的介绍人又介绍他信主的那个，可能信了有十二三年的一个姊妹，他以前是跟我是一个教会的，就是因为这两年多他是跟我们的教会师母有冲突，所以说他是因为是在一个不合宜的时候去说教会怎么治理教会的问题，师母就打断了他，就说他在不合宜的时候，因为他这个人呢是一个曾经十几年前是一个精神分裂症，华西医院都说他是一个终身吃药，但是他是被主的爱给救了，也就是主的爱给救了的话，他就已经脱离了这个吃药的这个过程了。现在是12年了嘛，他离开我们教会2年多。现在我想说的是，他就是去年的时候，他就遇到了就是相当于网恋认识的7、8年的男朋友，来过国内一次，又骗他就是翻译，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很会做那个他福音时报啊那些还是经常去发表那个福音的讲，他是有这方面的才华，就是相当于他的男朋友就去年8月就给他分手了，他又经过了家里面的因为他是还是家里面的二妹的一个生病的忧郁，他的二妹他的家族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去年也经历，就是说今年就去年开始也经历了很多打击嘛，就是他的儿子虽然离婚了男方抚养，但是就是儿子也是忧郁，刚刚上班也是因为忧郁症就没有去了，就是他又去用一些手段啊那些给他儿子就是说开证明嘛，就是说这个受了很大打击，就是最后一个崩溃的这个地方就是近2个月，他去年到今年就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但是他在另外一个教会我们还是偶尔有联系，就是这2个月的情况是教会因为他呢还是很爱主，他也很有爱心，他自己其实都是一个完全没有，他是遇到环境他就会把他又这一次就打回原形了，就是说他就是教会上一次2个月前教会就给他扶持了6对忧郁症患者，跟他一样的，以前他认为他自己是好了的，他扶持了6对就很有爱，就是说以前他传福音传了10几对，就是说他们教会他又做查经研读通途查经的培训组长，他们教会他又帮助了6对，其中还有牧师的老婆也是忧郁，就是说所以说他也帮助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教会虽然他帮助了这么多人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但是他的教会现在就不允许他说方言，知道吗，就是因为他是一次释放他就用方言对了6户了这个，他说他给他教会的说就是说他公开不说方言嘛，就是说他帮助人的时候可不可以说，但是他们教会说帮助人都不许说，就叫他不能说，所以说他呢就最后就说他自己在家里就说嘛，他的当时他们叫了 八个牧者他们教会跟他谈，就是说叫他不要说方言。但是我在我们组长，不跟他一个教会嘛，我跟艾美一个教会，就我跟我的组长说，但是他们另外一个教会的牧者跟我们组长是神学院很好的朋友，他们说他们的教会可以说方言，意思是吧？但是就不要他说，就这一点的话他就崩溃了，就是说他自己就崩溃了，就这一点。他做了什么行为呢？这次崩溃就上一次，我前半个月的时候，我前十天我去也是，我们陪了一下他嘛。我虽然不在一个教会，就那天我知道他有些这过激的行为的时候，我三点钟去陪了他，陪了到晚上十点过十一点。同时，因为我的生命比较幼小嘛，另外的一个牧师，他们教会的另外一个姊妹又请了另外教会的一个牧师也到他家里去陪他。我以为是陪他，我们想的我陪他他就全部说他的苦读嘛，因为他经啊什么他都懂，怎么哪张哪节他都知道，我就陪他嘛，他就说东西说了说这么，我想另外一个牧师嘛可能他就会好一些，但是他就不知道过两三天的时候他就居然去见了另外一个网上认识的就是说牧师，但是那个老牧师也说了他的问题啊，但是他就又做出了跟我说的时候，他就说他又做出了他想去海边自杀的这个决定。他就自己一个人见了那老牧师之后，老牧师也说了他的问题，但是他自己就去自杀了。他去那个海口去自杀了，他就去坐飞机去自杀的。哎，我就是说现在我因为他现在他的情况是自己觉得好像又他是被海水吹到浪出来了嘛，最后一个跑步的一个年轻小伙子看到，随后就把他那个了。反正我就他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好像觉得最后的防线教会也不接纳他，他就现在想换一家教会，他也给以前曾经他的一个教会也说那个有医治释放的，他就那个适合他，他就要想回去。但是他呢是去了三四家教会，但是每一家教会都是因为他觉得他们有问题，他发现了教会的问题他才走的，就是有些冲突他才走的嘛。但是呢可能他在某方面，因为我们每个家都有问题，教会有问题也很正常的，就是只是说他是有点不合宜的时候，就是有点过激，就是这个。但是呢他看到的一些问题呢，其实过了三年以后教会也在改他说的一些问题啊，没有全部，但是也在改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教会就加了一些，原来我们是灵恩类的，现在也加了一些福音类的。所以说就是我想说现在他跟他所有帮助他跟他走得近的那个姊妹些啊，他有点过激的时候，如果他有环境临到他，环境临到他的时候，他不管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他就想比如十点十一点他都想你去看他那些。有时候就觉得人家每个人有些困难，所以说就引致于大家跟他交往比较深一点的时候，每个人跟他交往深一点，但是都会绊倒。就是你看我介绍我进教会的那个姊妹律师，现在也把他给拉黑了。他就说，就是疫情的时候，他就天天跟你想人家去看他负能量的这些啊。他是说他也不好像他们都觉得他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但是他帮助人的时候，他好一些的时候，他还是很帮助人的，很愿意，很爱神的。他读了十几遍圣经，也是很爱神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说。比如说我帮助他的话，我现在是因为很多声音跟我说话， 就是说跟他也要有一点距离，要爱他，就是说但是呢不能天天，就是说我就想我怎么帮助他，我就想问一下师母，
哦，这是你的，
就是，
你的
像他这种情
况是你的难处是说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姊妹，是不是是意思吗？哈，是这样哈，嗯哼，
对
，OK，
不好意思啊，
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呀，我在听，我在很仔细的听哈，
嗯，
好，首先呢，艾美姐妹怎么告诉你？
我是很浅显的跟她说了，她都要自杀，我说我咋办呢，嗯？因为我自己身上，嗯，我生命现在。有一些问题，但是他这个不好嘛，以后的时候再说嘛啊。我主要是关系的问题啊，
嗯，
就是
是的，
关系的问题。他这个薄，比较薄，就艾美姊妹就跟我很浅显的，他没有这么说，也没，你都没死，没怎么跟他怎么讲。我只是说，他是说莲子你认识吗？他说，师母你认识莲子吗？
莲子，
对，艾美只是说莲子姊妹就是他们的组长，莲子姊妹陪伴他，他说以前的时候他挺好的，莲子姊妹就给艾美姊妹认识嘛啊，他就说他挺好的，但是你知道吗？前几天莲子给他拉黑了，
嗯哼，我的意思是说，艾美姊妹有没有给你做什么建议？针对你做什么建议？
没有具体跟我什么建议。
好的，好，那我了解，好，我了解，好的，好，那我就给先给你。
还有
什么？
还有什么？对，艾美姊妹生病。嗯，
我知道。
他前一个
不好。嗯哼。
他没有给我什么建议。
好的，好，我知道你的心意很想哈。一方面，他是那个把福音传给你的人哈。真的是有分享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传给我的，是他传给了另外的一个人，他另外一个人传给我的。
好，等于说如果没有他，就没有另外那个人可以传福音给你就对了。好 ，OK， 好，那我了解。呀，是的，好。那么这件事情，他的这个事情对你的信心有没有影响？对你跟神的关系的影响？
我的意思，谢谢，我没什么影响啊，我觉得我没什么影响。
Okay， 好的，你对你的信心没有打击就对了，可以这样讲吗？你现在纯粹是不晓得该怎么面对他这样的一个，怎么帮助他，是不是？好，
对，
好，那现在呢，有两个点哈，有两个点是从真理里面的绝对性的啊，第一个是。能够担当他的忧患的就只有主耶稣，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啊。这个是以赛亚书第53章啊。等于说呢，任何一个想要帮助他扶持他的人是没有办法担当他的难处的。我讲直一点说，我们不是救主，他需要的是救主的那种救拔，好，
对，
所以第一点哈是这样子哈，好，第二点，当你想要陪伴他的时候啊，当你很想帮助他的时候啊，你最好的最有智慧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去求神，让你知道该怎么做，等于说跟他求智慧。不用自己去，一来我们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背负对方的啊，解决对方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确信我们的神是爱，他所信的神是爱他，好，然后他所信的神有能力可以医治他，那我们的啊，在这个情况下面呢，你需要有神的智慧来面对，来扶持帮助这个你想关心的这个姊妹，你有了解我的吗？首先你不能有重担啊，你不能因为情感的关系或你心里面很担忧而去担这个责任，你没有办法担这个责任，哈哈，啊，然后
他的到底要怎么面对他，比如说他时不时跟你，他跟你也会跟你很常打电话，是不是？
他每天的微信。
嗯哼，等于说他都会找你，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嗯。
嗯哼 ,OK。那你对于他每天找你，对你来讲是有干扰的，可以这样说吗？
有负担，嗯。
有负担哈，有负担，好的，好。你有没有知道原因，说为什么他就会一直找你呢？有没有了解到为什么他一定应该有好几个人会去找嘛，对不对？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他觉得我有爱嘛，他觉得我有爱。我有两个姊妹嘛，另外一个姊妹有点忙嘛，他觉得我暂时还不是那么忙嘛。
Okay.
他觉得我的性格要温和一点嘛。Okay. 就不像
他们要说你很愿意去接受他给你的电话，或者是他想跟你讲说你很愿意去陪他，可以这样讲吗？
嗯
，OK， 那你心里面是乐意的吗？
嗯，我心里是有时候乐意，但是如果他过急了，我也解决不了，我就跟他说找神啊，找耶稣啊，因为他自杀两次，他儿子都说你不是有耶稣吗？他儿子也忧郁吗？我就说没事，我给他阿闷，我给他就是叫他找耶稣。
嗯哼 ，OK， 好，等于说你现在不晓得。你现在重点在于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可是你是愿意听他讲话，可以这样说吗？是不是？
嗯，
你是愿意听他讲话的，不管他讲多久，或讲他的事情怎么讲，你都很愿意听他讲，是不是？
嗯
，OK， 好，那你就按着你的这个恩赐，哈，愿意听他讲，然后很诚实的告诉他说。我了解，好，那但是呢，我们只有主可以帮助，就是很诚实的，因为你在服侍他的时候，陪伴他的时候，你也在服侍主。耶稣说，坐在那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对不对？好，所以你用一个诚实的心，如果你心里面有勉强，有不乐意的话，那我就要建议你说，那就先不要做。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是有这个神给你的恩典，有这个恩赐的话，那你去听，就只到这个听的部分啊，其他的话你就跟他说，我能做为你祷告啊，在你听他的这个范围里面，你的听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陪伴了。所以你不要否认你自己，说哎呀我没办法，你看我怎么那么无力的去帮他，都不能挽回他，你不用这样子来担当他的问题啊，你就在你能做的里面，按着你这个信心，你说神啊，你给我一个能听的耳朵，愿意听的耳朵，那我就用这个听的耳朵，用我的心来服侍你，也来服侍他。
阿门。
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方向？有没有？
哦，好的，好的，给了。
啊、我们对神就是真实跟心灵。因为你会服侍他，其实不是为了人，是为了服侍神。
嗯，
好，
我啊有点自责是，哎，我怎么都劝不到他去自杀呢？
对了，你，所以我说你担负了那个责任了，你担负不了这个责任。
对对，
你把你的担忧，你把你的担忧告诉神，说神啊，你要保守他，让他不要进入试探。好。还有一点哈，还有一点，可能你再去跟爱美谈一下，问他什么叫做爱主，哈，爱主的定义不是只有，可能就像你讲，可能你刚刚在学习服侍主的时候哈，这个爱主的想法，可能我们中国人比较会放在做事情，我做了一些好事，我付出了一些代价，哈。那在对神来讲，到底什么叫做爱他？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的就是帮助你的这些属灵的这些陪伴你的哈， 可以请教他们什么叫做爱主。
嗯，
好，当你说你要爱他的时候，你也可以用爱他来爱主，那你必须要用爱主的方式来爱他，不是用你自己的想法来爱他。你这样有了解我的意思吗？
阿门。嗯。
哦 ，OK， 好的，好的，很高兴跟你听到你的声音啊，唐姐妹哈，是。
唐佩妍，谢谢啊。
好，
师母。
所以
我就是
基本上不要担负那个责任，好吗？好，不要担负那个责任。
我在我家，我每天睡不好。嗯。
啊哈，那你就要把你的需要告诉神。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靠着他解决你的问题的话，那你再加上他的问题，那你就可能就有一句话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
是啊，
那是一个什么呀？
很多姊妹就离开他，真的。
啊、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好的时候，身体好的时候，他很有爱，真的。
你的信心，你的心里面不要离开他，我知道，神也知道。好，那你就按着你的这个耐性，按着你的恩赐，那是你的恩赐。有的人没有那种恩赐，你有这个恩赐，你就靠着主把这个恩赐拿来听他讲话。但是到这里就好，接下来他怎么做，你不能给他任何其他的哈，其他部分你帮他去跟神求。比如说你如果你担心他自杀，神啊，你要帮助他，你让他不要遇见试探，脱离凶恶，好，为他祷告，好吗？好，把你的忧虑交给神。好，好的，好的，好，嗯哼，很好的一个机会，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很乐意，很乐意，是啊。我们再给一位好吗？再给一位，
是吗？
是的，
就想接着刚才那个姐妹的那个问题，
是，
因为我觉得她的爱心很多，她可以就是去，当。那个姐妹就是一遍一遍的，就是这样子，就是用她的时间啊，或用她的爱心啊，就已经超过她的，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如果说就是有些人达不到这个状态，但是又不断的有人来找她的这种情况下，
嗯哼，
那这个达不到的人该怎么去面对呢？
诚实，很诚实的，
就是、
对。啊哈，呀，很诚实的面对，好、比如
说
我，
您
说
的很，您说的诚实是跟主诚实，就跟说主我做不到，然后
是的，
就是那怎么去跟这个姐妹去说呢？
那就要智慧了，好，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帮助、扶持、安慰、劝勉的这个范围，我们讲辅导了，我们就用辅导来讲的。情况里面呢，如果针对一个抑郁症的人，那么我们给他几次机会讲他要讲的，让他知道说我很愿意听，我也很有心意要听你讲。但是之后呢，我们就要想办法不要让他再重复，这是有他的一个进阶性的方法的啊，不要让他重复。等于说，首先我们先让他主动讲，后来变成我们要主导。我们要有自己我们的目标来主导他、啊、小小的一点目标、啊、如果他要再讲了，我们马上要引开、啊、这是有他的一些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那、刚才你提到说，如果我没有那个能力这样一直听下去，其实有时候不是能力的问题，有时候是真的是听了会让我们更沉重，或者让我们更无奈更无力，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姐妹她已经十几年了，所以就是不断的就是还是她那些事情，然后别的姐妹就
是
说，哎，你不要理她，然后她有时候她要自杀什么的，然后他们说你不用理她，她不会死的，她自己想的很明白，她就是不断的这样，
就是
你又看着她很可怜，但是她又每天给你发微信，基本上都是重复的事情。就像您说的，那就是其实就是您说的这种状况，
是的，是的。刚才我不晓得那个牧师还在吗？哈，他是很有负担陪伴抑郁的这样的弟兄姐妹的呀。或许他已经下去了，不一定。
师母，我还在，师母
啊，你还
在
啊？你要不要给一点的意见好吗？嗯哼，
好，谢谢。我正好想说哈，但是我想不要占大家的占用大家的时间哈。
好，
我先说刚才那个荣美那个姊妹哈，因为我前段时间在接了一个案例，这个人呢有自杀倾向，然后我开始跟他做这个陪伴，就是一个星期大概我可能会在他身上花可能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哈。但是我之前是跟他有约定，有约定就是这里面他要负责承担的责任，但是很小，这个要求很小，因为他是病人哈。但是两岁的孩子也需要给他有要求嘛，但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分别一点哈，就是有一些确实是病，但是有一些呢是他的巨婴，巨婴我就是说他生命哈，他赖着不成长的那个部分，就是这个要分别。另外一点呢，就是我是这样看哈，就是说实话我以前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工作，我后来我差一点我的抑郁症都复发了，但是神就开启我哈，就是这么多年我差不多15年一直都在做这个陪伴这个抑郁症哈这个精分工作。但是如果我不去经历这些事情哈，我今天也不会成长。所以后来我明白一个道理，其实在刚初期阶段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你不要把焦点去放在他身上，过多的就是好像你想要去改变他
yeah,
也不要去扮演神。
不是要解决问题了，也不是要解决问题。
对，你不要去扮演神。好，我告诉你，有些连耶稣都不碰的，有些人耶稣都不碰。好，耶稣也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好，他不是说他不爱。好，耶稣不做无用功。那我后来明白一个道理哈，是神在借着这些人在改变我。其实我也是一个病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哈，我也是一个病人。那我很诚实的告诉你们，在我服侍这些抑郁症的过程当中哈，我后面就是我里面会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嘛，就是我会爆发出来哈，就是积压了很多这种不公正、这种伤害、这种误解、不幸、遗弃，这种经历的太多。那后来有一次神就提醒我，他说向东，他说你不要让他们成为你的粮食。可能大家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哈，就是神就提醒我，他说你为什么热衷于去服侍他们呢？后来在神的光照下面哈，他就让我看到了，其实我想要通过服侍他们体现我的价值，我需要得到价值感的满足。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哈，就是我的这个动
力。一方面我想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呢你也是有一个优势，你会理解，你会同理，你会同情。一方面你有这种，等于说你有这种比别人多的一个优势在那里。好的，请讲，继续讲。是。
但是里面也包含了就是我的一些小私心。
是的，动机
的动机。对，就是其实你真正爱主哈，你基于爱主你是不容易受伤的，你单纯的爱是不容易受伤的。对。那后来我就调整哈，我就把服侍他们当成一个我学习成长的过程。那现在你们就是我去服侍他们哈，就是我自己保护好我自己了，我不会被定罪和控告。那因为这个弟兄他违背了我们之前的一些约定哈，他不愿意去守这个约定。而且是我反复的提醒他的情况下，现在呢我就终止了跟他的陪伴。对，我终止了。就是在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就终止了。我以前呢就会被控告，那我就担心别人指责我说我没有爱心，说我骄傲，基于这种恐惧我继续去做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呢我就没有这种控告，我很自由。我依然爱他，我依然爱他，正因为我爱他我才批评他，我跟他讲真话，我说你不尊重我，你不回我的微信。对，所以如果把这个焦点哈，如果转过来，就是你不要总是想到要去帮助他改变他哈，你会被他的问题捆绑，就是像我说的，他的问题会成为你的重担。但是你调整一下，你把这个当成一个我们自己操练生命的机会，我们学着去爱主。对，有的时候他不需要我们建议，他只是需要听我们倾诉一下，陪他吃个饭，聊聊天，他就很开心了。
嗯嗯嗯。
那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哈，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可能我服侍的抑郁症哈，十分之九都没有好，就是90%都没有好，80-90%没有成效，但是有1-20%的人他们是有成效的。对，其实我服侍的一个人他是准备要自杀，已经在春熙路的大楼上面待了2天，想要自杀。这个文章我是有发在成都的教会的那个很多基督徒哈，那我把这个整个故事记录下来了。那么这个人现在完全好了，他回归，他因为那个赌债的原因嘛，也是陷入到极度的这种定罪和控告。那这个人回归家庭，回归正当的工作，现在已经有2年的时间没有再赌博了，完全好了，好，真的是完全的翻转。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是尽好了我自己的那个本分吧，就是我还是给他立界限，以前我不懂界限。对，还有一个就是高估了自己，就是我知道其实是神借着我们这些管道来医治和释放他们，但是有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扛到了我们自己肩上，我们想要去医治和释放他们，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工具而已。那么神借着这些事情呢，就让我们在学习嘛，学习什么谦卑、顺服、忍耐、包容，然后智慧也很重要。好，我就发现哈，我服侍的人现在虽然有 80% 他们没有好哈，但是我发现我跟以前的生命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就是我成长了很多。那现在我也有智慧，怎么样去辨别哪些人是可以帮助的，哪些人呢是需要敬而远之，需要保持一点距离的。所以这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成长了。对，这是就这分享的哈。谢谢。
不管怎么样，我想你成为主的见证人啊，神的见证人。啊，等于说你在表达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啊，是可当你那都是我不管怎么样，我不会有伤害啊。我爱我就不会有伤害，就是不会，我有爱我就真的就是这样。
他们改变了，我不会很就是很飘。
是的。
因为神的工作，他们没有改变，我还是平安。就是我不是以我的事工为我快乐。
对，
我就是以神的关系嘛，我以神的同在而感到开心，就都能够很平淡的去看待这些事情。
你自己也得到造就了，你自己也得到更新。是的，是的呀。
就是师母刚才讲那个，我们做的时候内心的那个感受很重要。如果你内心里面有一些负面情绪，那是需要那个就是一个提醒的，那我们需要去调整。
不要挑重担了，不要自己挑重担。
我说完了哈，师母。
好的，
阿们谢谢。
我们要知道哈，这个人的灵魂体是整体的哈，那里面都有牵连的啊，都有他的关系的哈。那我刚才周牧师跟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医生啊，但是我们可以成为那一个。带他到医生面前的那个人，或者陪他去看医生的，好，那基本上呢，灵魂体的一个病哈，里面呢有圣经常告诉我有那种瘸腿的、瘫痪的、自己走不动的，哈，我就把这个抑郁症的问题呢归类在这种要被人家扛的，好，那我们的一个目标在哪里呢？是让他自己起来走路。当然我这样讲很抽象了，可能很抽象哈。那没关系，我想我觉得唐姊妹你这样应该差不多有一点方向了，对不对？好，我们谢谢钟牧师的分享啊。是不是唐姊妹啊哈。OK。
谢谢。
好的感谢。
谢谢。
好的。